马太福音第10、11章，让我们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章一开始谈到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叫他们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由这段耶稣差派门徒的记载可以看出，第九章的最后一节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因为在那一节经文中，耶稣对他的门徒说：随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耶稣先告诉门徒要祈求神差遣工人去收割庄稼，然后接下来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出去。许多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就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常常当你看到周围有某些需要，心中有了感动，你会想，哦，这正是教会需要做的事，然后你就开始关心这些需要。主说，为这件事祷告吧。当我们开始为他祷告，忽然间你会发现，这正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神会先让我们看到那个特殊的需要，因为他要我们全心投入，为这些需要来祷告，来尽力。许多时候，当神让你去注意某些特别的事物的时候，其实正是神呼召你，开始投入在那个特别的领域中，去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所以主说，你们应当祷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紧接着主就说，你们现在就出去收割吧。祷告经常是在准备自己能够让神差遣的一个开始。通过祷告，圣灵就会感动我们，紧紧抓住我们的心。我曾经说过，我相信祷告的确会让事情产生变化，然而其中改变最多的却是我自己。我不认为祷告能够改变神，我也不希望用祷告来改变他的旨意。如果祷告真的能改变神的话，那该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我想神对任何事情的情况都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我可不想去说服神，当然我也不可能说服他，但是即使可能，我也不想去说服神，让他以我的角度来看事情。我宁愿通过祷告求神的灵掌管我的心，塑造我，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能为神使用的器皿，合乎他当初创造我的心意和目的。所以当我对神说，神啊，求你差遣工人去收割，我就听到神呼召我的声音，谁愿意去呢？我就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耶稣说了，祷告主派人去收割之后，接下去便是，现在你们去。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首先赐给门徒能力和权柄，然后再差派他们出去做工。耶稣赐给他们赶出污鬼的权柄，以及医治各种疾病的能力。这里提到12个门徒的名字，也是第一次称呼他们为使徒，因为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使徒的意思是指被差遣出去的人。在这之前，他们都还是门徒，还在学习。他们过去一直跟着耶稣，听耶稣的教导，向他学习。现在时机成熟了，该是他们自己出去的时候了。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因此他们的身份由门徒变成使徒，由跟随的变成了被差遣的。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碎利马泰、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在英文圣经中与在路加福音中所提分瑞党的西门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约瑟夫告诉我们，分瑞党是一个极端的爱国组织，在他们眼中自由的价值远超过生命的本身。这些人可以为了自由的缘故而不惜牺牲自己，甚至牺牲他们家人的生命。他们热爱自由远超过生命，为了自由的缘故，他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分瑞党的组织经常想起兵来反抗罗马政府，12使徒之一的西门就是这种人。马太则是一个碎利，在犹太人眼中，碎利可说是民族的叛徒。当时犹太人非常痛恨罗马政府，马太却为罗马政府效劳，向自己的百姓收税，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如果西门与马太是在别的场合碰面的话，西门一定会把马太好好的修理一番。想想看，一个是分瑞党的人，他痛恨罗马政府，想尽办法要推翻这个政权，而另一个却是效忠罗马，为罗马政府而辩解的人。 但奇妙的是，耶稣能够把这些背景不同，甚至想法完全相反的人招聚在一起，建立起彼此相爱的团契关系。我觉得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耶稣挑的这些使徒实在都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学者专家，也没有什么社会名流富豪人家，他们只是一群平凡的普通人，其中有四个是渔夫，一个税吏。我们不知道其他人的详细背景，但他们都只是一些平民普通的老百姓。我觉得奇妙的就在这里，神预备要差遣出去为他做工的人，正是这群很平常，一点都不出色，就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当神要找人替他做事的时候，他不见得会到顶尖的学府里头去找一些成绩好、智商高的人。神拣选呼召的是像你我一样平凡的普通人。我们如果以自己的平凡为借口而不肯侍奉神，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神就是要用你这种人来荣耀他的名。如果神用那些能力又高、学识又渊博的人，我们会说，你知道吗，他可是个聪明能干又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呢。结果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器皿本身，而没有能看到后面那个器皿的使用者。我们很容易倾向于荣耀个人，以人的学识资历为傲。所以神拣选简单来对抗聪明，拣选愚拙的叫世上有智慧的成羞愧。神使用了一些极为平凡的普通人，就好像我们各个他山教会的这群牧师，神用这样的人去完成他所要做的工。我很喜欢听罗瑞斯牧师在电台的讲道节目，我自己在同一时间也在另一个电台有讲道节目，为了听他讲道，有的时候我只好做点牺牲，不听自己的节目了。这个星期他谈到当年他还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杀人狂，由于他杀了太多的人，就被送回医院做心理治疗。他说心理医生诊断了我的情况之后，认为我根本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这就是当年的罗瑞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但是神的灵高抹了他，使用他来完成神所要做的工。耶稣差派出去的这些使徒都不是什么又聪明又伟大或是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耶稣使用的都是一群平凡的普通人来代表他。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他们受耶稣的差遣，因此被称为使徒，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吩咐他们不要进入外邦人的地方，限制了他们传道的范围，往南不能越过撒玛利亚，朝西不得超过推罗和西顿，往北不要远过大马士革，也不要进入迪加波利的城市，只能停留在加利利附近的犹太社区之内。耶稣第一次差遣门徒出去传道，限制他们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做工，他们可说是耶稣的先锋队伍。耶稣打算自己稍后也要进到那些城市去传扬神国的福音，所以他差派门徒打先锋。耶稣叫他们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耶稣先来到犹太人当中，他差派使徒们出去传道的范围很小，而且对象只适用犹太人，并不包括外邦人或撒玛利亚人在内。但是后来他亲自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医好了迦南地一个外邦人的女儿。最后耶稣又告诉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重要的是，在神救赎的计划中，福音首先是要传给犹太人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一开始差遣门徒出去传道，只限制他们在局部的范围之内，那个时候还不到把福音传到全世界的时候，他们只要到犹太人当中，连撒玛利亚的地区都还不包括在内。后来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目前你们只要在加利利附近对犹太社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传福音就行了。让我们注意一下，这里说的可不是以色列那十个失落的支派，你在圣经里找不到十个失落的支派这个名词。那十个支派也从来不曾失落过，神知道他们在哪里，也知道那些支派有哪些人，神从来也没把他们给遗失过。 等时候到了，神要从每个支派当中选取12000人出来，保守他们，让他们度过大灾难的时期。有些人认为，因为我的祖先来自英格兰，我很可能是犹太人的后裔，或者有人说丹麦人是12支派中淡的后裔。我觉得这种说辞根本是无稽之谈。 ISH 这个字尾在希伯来文是指人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在许多英文的字尾都会看到。你不能说凡是字尾加了 ISH 的字都应该和犹太人有连带关系。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天国这个充满荣耀的字眼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下星期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13章和14章时，会谈到有关天国的比喻。天国到底指的是什么？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这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在为天国祷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求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天国近了。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当中，他没有说天国就在你里面。事实上，如果有人认耶稣基督为救主，为他们生命的王，神的国度就临到那个人的身上了。今天晚上你如果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王，让他来主宰你的一切，那么你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已经降临到你身上了。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你可以享受到许许多多的利益，这些好处是专门为天国的子民所保留的。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能够享受许多的权益，即使我到了国外去旅行，也可以因为我的公民身份而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当我遇到问题时，可以去当地美国大使馆，他们就会帮我解决问题。这些设在外国的美国大使馆，就是专门要帮助美国公民解决他们在当地所遭遇的问题，而这只不过是美国公民能享受的许多权益中的一个。就因为我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他们会替我说话，为我争取利益，帮助我解决难题。美国政府有保护他百姓权益的义务。我深深为自己是一个美国公民感到荣耀，因为这个身份能够让我享受到那么多的特权和利益。然而我同时也是另一个国度的子民，我属于神的国度，是天国的子民。我得告诉你，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所得到的利益和特权远超过美国公民所能享有的。不论我到哪里去都能受到保护，而且我还有权柄，有天国的权柄作为我的后盾。耶稣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让人们看到有关天国的情况，借着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我们从以赛亚书第35章的预言看到了一些有关天国情况的描述。瘸子要欢喜跳跃，哑巴要高歌赞美神，瞎子要亲眼看到主的荣耀，福音要传到那些温柔贫穷的人当中。所以耶稣要门徒出去彰显神的国度，将人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主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保罗，我很喜欢主在当时所交付给他的使命。后来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谈到他在大马色路上如何被神呼召，主在那个时候对他说话，要他到外邦人当中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的使命是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将人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从黑暗当中解救出来，让他们归向光明。身为神国度的子民，我已经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了。我也要帮助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从邪恶势力的捆绑之中得到解救。福音的果效就是要让人挣脱黑暗势力的捆绑，转向光明，帮助人们脱离撒旦的权势，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今天有许多人仍然活在黑暗的国度当中。宇宙间基本上有两个国度，在神创造天地的开始只有一个国度，那是属神的国度，充满了光明与生命的国度。神在这个国度中创造了天使，给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但是在所有的天使中，神造的最美最有智慧的天使却生了骄傲的心，想要高举自己变成与神一样，这就是第一个魔门。今天魔门教教义的背后正是隐含着这种想要与神同等的动机。莎士比亚在他所写的一出戏剧中说了这么一句：哦，科姆威，你最好让自己远离这等的野心，因为天使就是为了这个野心而犯罪，因此堕落了。回忆一下，在伊甸园里， 撒旦是用什么来诱惑夏娃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诱惑人的饵到现在依然有效，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想要与神一样，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撒旦反抗神，心里骄傲，想要与神同等，于是他就创立了另一个国度，一个充满死亡与黑暗的国度，来与神的国度对抗。所以目前宇宙中正有两个相对立的国度，一个是属神的，充满光明和生命，为神所掌管的国度；另一个是属于撒旦的国，与神的国相对抗，是一个充满了黑暗及死亡的国度。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将人放在地球这个行星上，那时整个地面仍然是属于神的国度。亚当和神之间有着很亲密的交通，神经常来到园子里跟亚当交谈。在这光明与生命的国度中，神与人有美好的交通。然而那黑暗与死亡国度的统治者撒旦来到夏娃面前说，神不是说过你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是啊，可是神说如果你吃了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就会死。撒旦说，哦，你不会死的，夏娃，这可是园子中最好的一棵树呢，神对你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他把好东西留着不肯给你，你瞧，那棵树可是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神不让你吃它的果子，是因为他知道你如果吃了就会变得跟他一样聪明啊，能够分辨善恶。神可不乐意看到这种结果，你实在应该试试看，你不是的话怎么能知道神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夏娃上当了，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他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也把果子给了亚当，亚当也吃了。他们在这件事上违背了神，同时因为他们听信撒旦的话，顺服了撒旦，他们只得离开光明与生命的国度，进入了黑暗与死亡的国度。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乐园，失去了神光明与生命的国度里的居留权，他们因此也把整个人类全都带入死亡与黑暗的国度，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将自己不再拥有的东西传下去给后代的子孙了。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每个由亚当而生的人都是生在罪中，在罪恶当中被塑造而成长。我们生来就带有罪性，所有的人都一样，天生都是愤怒之子，一出生就活在黑暗与死亡的国度里。然而有另外一棵树，生命树，就是那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到现在仍然存在。如果你做了选择，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进入光明与生命的国度，运用同样的自由选择权。当初亚当正是这样做了选择，离开神的国度，你可以用相同的方法重新回到神的国度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完成了一切所需要的准备工作。所以使徒的责任就是要传扬天国的福音，让人们知道怎么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如何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你可以从撒旦控制的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到今天仍然在传扬荣耀的大好消息。尽管一个人过去曾经被黑暗和死亡的权势所捆绑，他随着肉体的情欲而活，远离了神，但是只要他愿意，他仍然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在他的生命中做工，使他尝到胜利的滋味。借着十字架那棵生命树，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可以挣脱黑暗的国度，进入荣耀的光明，享受神儿女的自由。到今天还有许多人为自己所遭遇的问题而埋怨亚当，认为他们得为了亚当犯的错误而受苦，这实在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有一次我带领一群年轻人到亚利桑那州去露营，我们从一个古矿坑顺着拉蒙山的山背往下走，回程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在队伍后面大叫，我赶紧回头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一个小家伙被一种仙人掌刺着了，那种仙人掌非常厉害，只要你轻轻地碰到它，它就马上折断，紧紧地刺在你的肉里。那个小孩就是被那种仙人掌给刺着了，痛得他大声惨叫。我赶过去用两只小木条小心地把那根刺拿掉，他一边抖着手一边说，都是那个大坏蛋亚当的错。我问他，你在哪个教会上主日学？他说，我在第一浸信会。我说，他们教的没错，你晓得刺和荆棘是亚当犯罪之后地面受到神的咒诅才长出来的，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也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许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痛苦，就会说，都是亚当那个可恶的家伙害我们的。 当他有机会在两种树当中做选择的时候，他做了错的选择。他为什么不选择那个生命树，而偏偏要先去吃另一个树上的果子呢？真是笨死了。我们都忍不住老是责怪亚当做了错误的选择，而事实上今天仍然有两棵树让你选择。你可以选择生命树，因为神已经给了你机会，你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救主，得到永生。或者你可以选择继续违背神，反叛神，去吃那死亡的恶果。其实你不应该埋怨亚当，因为跟许多人一样，你宁可跟随亚当愚蠢的脚步，也不愿意吃那棵神已经为你准备好生命树上的果子。这个果子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世上所有的人预备的。这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句话用在现代的传道人多么恰当。我桌上摆的一封信，我真希望我带来了我就能够读给你们听。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有一个以色列朋友，我一直想把耶稣的真理传给他，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是一个导游，带过许多基督教团体去游览。身为一个导游，他有机会知道许多旅游团发生的内幕消息，他看到许多诈骗的事发生。每回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告诉我，他看到那些有名的传道人怎么在自己的旅游团里进行剥削诈欺的勾当。他还告诉我说，不知怎么回事，他的名字居然被收集到他们的邮寄名单中，所以他经常会收到那些从电脑中印出来内容千篇一律的信。亲爱的弟兄，你最近耳朵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眼睛、鼻子、脚，或是肝，列了一长条的病状，多多少少你总会碰上一个。不知为什么，我最近有感动，觉得需要为你祷告。我想大概你一定有哪里不对劲，请你写信和我分享。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寄生日礼物给我。不过我一年341天为主做工，实在是很劳累，需要一些钱去度个假。我们教会里的风情又坏了。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看透了那些人，对他来说那些传道人根本就是个大骗子。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他们不许向人收费，也不准收取奉献，白白的从神那里得到，也要白白的给出去。接下来主告诉他们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钱包中不要带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就这样出发吧，要是有人供应你们，你们就接受。你们自己不必带很多钱，你们得到别人的供应是应该的，因为做工的人得工资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你们去并不是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也不是想依赖别人供养你们。你们无论进哪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那时候的人们非常重视祝福，他们如果遇见你，他们会说，愿主与你同在，愿神的祝福临到你和你的子孙。你说谢谢你，然后他就离开了。但是后来他想了想，觉得你不值得这些祝福，或许因为你是一个外邦人，或许是为了其他理由，他就会回过头来找你说，我要收回那句祝福你的话。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值得这样的祝福，他们一定要收回那个祝福。同样的，耶稣也是这么说，如果那家配得平安，就让平安临到那个家庭，如果不配得，你们就把平安带走吧。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有人说，蛇其实并不是什么太聪明的动物。我听到一个生物学教授在课堂上嘲笑耶稣，他说耶稣显然是不懂得生物学，因为蛇这种动物其实一点也不聪明，而耶稣却叫人们说要像蛇一样聪明。当时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教授，如果你没有手没有脚，又得在沙漠中求生存，请问你大概能活多久？蛇至少是生存下来了，这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事。我想你多少该给他们一点好评吧。耶稣又对门徒说，身为主的仆人，同时也应当驯良如同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你们不必预先拟好演讲稿，让神用他的灵来膏抹你就行了。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加尔文学派所倡导的圣徒忍耐到底终必得救的神学论点，就是根据这段经文而来的。人们经常拿这个论点来和阿曼尼亚学派所提倡的另一个极端论点，信徒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不会失去救恩，来做对比。有不少人是比较偏加尔文学派，认为只有那些忍耐到底的信徒才能得救。我想真理应该是介于这个两个理论之间的。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耶稣在这里指的是他自己要走遍那些城市去传福音。因此如果这个城市迫害你，你就到另一个城市去。在你还没有走完所有的城市之前，我就会赶上你们了。我会跟在你们后头，亲自到这些城市去传道。他这里说的不是指他第二次的再来，而是指的他将要跟在门徒后面到加利利附近的那些城市传道而言。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这就够了。如果我们能够与主一样，那就太好了。耶稣说，你不能超过主人，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像主一样，那就够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他们指名骂我，他们同样也要指名骂你们。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就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耶稣对门徒说，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一直教导你们，训练你们，在各种场合里告诉你们所有的事情，现在该是你们出去公开传扬这些真理的时候了，把你们的过去所听到的都向外传扬出去吧。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叫门徒不用怕撒旦，撒旦没有能力把你的灵魂毁灭在地狱中。耶稣所说的是，应当敬畏神，不要害怕人，人顶多是杀你的肉体，并不能杀你的灵魂，你何必怕他们呢？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你应该害怕的是那能杀你的身体，又能毁掉你的灵魂，把你丢到地狱里的那位，他才是你应该害怕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一次又一次，耶稣告诉我们，即使是小小的麻雀，天父仍然看过他自己所创造的。麻雀非常普遍，几乎是一文不值。那时候你能花一分钱买四只麻雀，半分钱买两只，然而没有一只麻雀落在地上，天父是不知道，没有注意到的。你可知道神对你的爱是无微不至，无细不小的，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让我们看看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位，有些人头顶上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丝，神大概很快就可以数完了，连这样小的细节神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事。神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还了解自己，他知道我们一切的细节。你能看出神对你有多么关心？但愿我们都能体会到神关怀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子女是多么的无微不至。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神如果连麻雀都在意，他说你不需要担心有人要杀你。如果连一只麻雀落在地上，天父都知道，那么当你为了传福音，为了让人们了解神的大爱，遭杀害而倒地的时候，天父岂不会更在意吗？所以说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尤其是人，他们顶多只能把你杀死而已。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一节非常严肃非常沉重的经节，因为有那么一天我们都得站在神的面前，站在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面前。如果我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当审判的那一天神叫我的名字，我站到他面前，耶稣就会站出来在神面前承认我，说父神，这人是 Chuck， 他是完全无瑕疵的。 这不就是在犹大书中所说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我刚才说，主说我是完全的，我听到你们在笑，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知道我不完全，我也知道我不完全，但我更知道我救主的能力。当他在天父面前承认我，把我呈现给天父的时候，我就会在他里面得以完全了，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别人面前否认耶稣，到时候你就得自己一个人孤单地站在神面前，神要打开书卷，他要知道你一切所行的，还有你心中所有的秘密。圣经说，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你所有的一切都被赤露敞开地公布出来。你困窘地转向耶稣说，主啊，主啊，他摇摇头说，我不认得你。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如果你在人面前否认我，我在父面前也要否认你。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的福音能够使人联合，他将分锐党的人和碎利拉在一起，但是这同样的福音也能把人分开。他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属神国度的人，另一类是属于黑暗国度的人。耶稣使人联合，也使人分开。许多时候耶稣会使家庭成员彼此分隔，做儿子的也许已经进入神光明的国度，而做父亲的却仍然叛逆神，留在黑暗的国度中，结果就造成父子分隔，各有所属。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是来自属于神的国度和属黑暗的国度，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说的正是他亲身的经历，因为那时他的弟弟们都反对他。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对基督的爱必须是至高无上、专一的，甚至超过我们对家人的爱。如果我们的家人不在神的国度里，我们爱主的心应该超过爱他们的心。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当我们进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再深入地来谈十字架的意义。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同样的，也等到十六章再来探讨这句话的意思。人若接待你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给了门徒何等的权柄。当你代表主出去时，你就应该像主一样。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你们行事应当有为主而做的心，施舍也应当是为了主而做。你供应主的仆人，接待主的仆人，就好像接待主一样，你会得到赏赐。当你为门徒的名给人一杯凉水喝的时候，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耶稣先差遣门徒出去，然后自己也跟着出发，在他们之后进了城。门徒们就像是先锋部队走在耶稣面前，预先为他开路。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个时候约翰被希律王关在监狱里，约翰一直都在传扬天国近了的信息。他说，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约翰还被希律王关在牢里，他基本上是在对耶稣说，让我们开始把好戏搬上场吧。因为连约翰都不明白什么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间要完成的任务，他一心一意地期待着旧约圣经里所应许的神的国度马上就要在这地上建立起来。可是到现在耶稣还一直迟迟没有对外宣布他的权势，也没有推翻罗马政府的行动或意图。约翰自己仍然被关在监狱中，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于是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你就是那个弥赛亚吗？还是我们得另外去找他人？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耶稣，让我们上路吧，我不想再待在监牢里头了，我们开始建立天国的工程吧，让我们推动这个运动吧。你到底是不是在我们在等的那个人呢？还是我们得另外找人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约翰的问题，只是要他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他所做的工作。你记得耶稣被出卖的那个晚上，耶稣对门徒说了一段话，约翰福音14章中非常忠实地记载了那些话。我到父那里去，我若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主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又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腓力说，如果能让我们看见父，我们便知足了。耶稣说，我与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你们还没有看见我吗？看到我便是看到父，你们为什么还说让我看见父呢？你们不相信父在我里面吗？我做工不是为我自己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工。你们要相信我在父里，即使不信也当为我所做的事来相信。换句话说，耶稣借着他所做的工来表明他到世间来的使命，他的人性以及他的权柄。他也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他所行的事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应验了旧约所描述有关天国的预言，使瘸子行走，瞎眼看见，哑巴说话，聋子听见，他使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他应验了有关天国的事，他的工作就是最好的证据。他所做的只是医治少数附近的病人，开了瞎子的眼睛而已。他说，回去告诉约翰你们所看见的，只要告诉他，我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来推翻罗马政府，马上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那些凡事不被这件事所干扰的是有福的。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约翰一向都在约旦河的下游传道，那里的河岸两边长了许多芦苇，你有没有看到过芦苇被风吹动的情景？你为什么离开城市跑到约旦河边去？你到那里去想看什么呢？你到底是为了想看什么才去那里的？你当然不会只是为了看芦苇被风吹动的情景吧。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约翰在那个时候正被关在王室的监牢里头，而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都是在王宫出入的。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耶稣宣布约翰已经应验了经上所有预言，将有一位要在弥赛亚之前来替你们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换句话说，我们竟用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国的儿女，所得到的地位要比那些旧约的人物来得高。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提升了我们的地位，所有由妇人生的，没有一个人会大过于施洗约翰的。然而神赐给我们在教会中的权柄，却远超过那些先知们所拥有的特权。我们常常会很羡慕旧约的那些人物，譬如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他们与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然而实际上，经由圣灵的内住，我们得以和神建立的关系却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他的能力，这简直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与耶稣基督同行在他荣耀里，就算是我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他所享受到的特权可远超过旧约时代的人呢。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约翰被下在监牢里，不久就要被斩头了，天国将遭到这些类似的残暴经历，王本身也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天国将受到人们残暴的对待。中文圣经译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这一点的确令人有点迷惑不解。我想我们等到第17章再来做一番详细的讨论。当祭司撒加利亚在圣殿服侍神的时候，天使加百列来对他说，你的妻子伊丽莎伯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尽管那个时候伊丽莎伯已经过了生育之年，而且从来没有怀过孕，生过任何小孩，那天使说，他必由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天使引用的预言和耶稣这里所用的有关弥赛亚的开路者的预言是相同的。基本上耶稣在说，施洗约翰就是弥赛亚的开路者，他具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 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当施洗约翰开始他传道的事工，人们来找他，向他传道的权柄提出挑战。他们问他说，你是谁？你是以利亚吗？约翰回答说，我不是以利亚。他们问，那你到底是谁？约翰回答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引用了另一处经文，有关弥赛亚的先锋的记载。当耶稣第二次降临，要在地上建立实质的国度之前，以利亚会先再来。由于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他可以说是以利亚的一个缩影。而这点正是令人感到模糊不清的地方。耶稣要来世界两次，第一次被钉十字架受残酷的待遇，第二次他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样的情形，以利亚也出现两次，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也可算是以利亚的第一次出现。可是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以前，以利亚将亲自出现，他要在主再来之前对犹太人说预言，只对犹太人，不是对全世界，要将犹太人的心转回他们的父那里，要他们重新建立起他们对天父的信心。我相信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那两个见证人中的一个就是施洗约翰，因为他有能力关闭天空叫天不下雨，就像以利亚祷告不下雨一样。他有能力叫天降火烧死敌人，好像以利亚叫天降火在那五十个人身上一样，因为国王命令他们去捉以利亚，所以说以利亚要在主之先出现。我相信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以利亚很可能已经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出生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离主再来的日子很近了。我不以为有谁能知道他是谁，或是他住在哪里，他也许知道他自己是什么人，但我可不想去知道他。我等待的是主的再来。我认为我们的眼目很容易离开重要事，而去注意一些不重要的小事。哦，谁是敌基督？我很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敌基督。但愿我们懂得定睛在那主要的目标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说，这件事是不容易明白的，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意思是说，如果你听得进去，你想得明白，你能够领受的话，那么他就是以利亚。如果你无法领受，那就随你认为他是谁都可以。但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因为他具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是弥赛亚第一次降临世界的先锋。马拉基书里的预言谈到弥赛亚第二次再来之前，以利亚会先出现，这个还没有完全应验。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上招呼同伴说，他们想办法要找点乐子，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们在找些什么东西呢？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人们到底要什么呢？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约翰来不吃也不喝，他们就说他是被鬼附的。耶稣来和三教九流的人来往，他们又说他是罪人的朋友，他是税吏及酒鬼的朋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加利利附近被耶稣所责骂的这些城市都已经遭到毁坏了，现在只留下一堆废墟，其他什么也没有了。一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了伯赛大的城址。在考古学家发现伯赛大之前，很长的一段时期人们以为这个城市也许是圣经里虚构的一个地方而已。耶稣对这些城市说，你有祸了，结果他们现在完全都不见了。许多其他的城市，譬如在希律王时期，加利利区域首都提比利亚今天还在，当时耶稣并没有提过那个城。但是加百农不在了，伯赛大也不见了，格拉逊也没了，还有那些被耶稣责备过的城市如今都在地图上消失了。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加百农是当年耶稣的传道总部，是耶稣最熟悉的城市，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这个城市工作。耶稣早期的传道工作都集中在加百农和附近的一些城市，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大部分的神迹，但是这城市的人却不愿意悔改。所以耶稣说，如果这些事是行在索多玛而不是加百农，他们早就悔改了。所以耶稣审判加百农说，这个城市将来必要坠落到阴间。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你愈多，他对你的期望也愈高。当一个人从神得到启示和了解越多的时候，在审判的日子，神对那个人的要求就越高。当神审判的时候，他是照着你从他那里所领受的启示和知识的多少，以及你所经历到神的恩典程度深浅，来作为审判的依据的。那时耶稣说，耶稣才刚刚斥责了那几个不肯悔改不肯接受他的城市，他接着就转向天上的父祈祷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他说，天父，我谢谢你，这些在世上的重要人物，在加百农伯塞大城中那些有地位的人面前，你把真理隐藏了起来，而你却选择了小孩子，拣选了一些平凡的人来彰显你的真理和大爱。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谢谢你，天父，你只选择了这些普通平凡的人来彰显你的真理与大爱，而我竟然也是其中的一个。神选择了普通平凡的人来向他们彰显自己，这是多么荣耀，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讲完了上述的祷告之后，接着说，除了子以外没有人知道父，除了父以外也没有人知道子，只有那些子亲自彰显给他们的人才是真正认识父的人。有许多人自以为他们认识天父，但他们对神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他们以为自己对神有相当的了解，实际上他们对神的观念却是糊里糊涂。耶稣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观察到许多人对神的观念都是他们自己心里发展出来的。如果我是神，我会过这样的生活，我会那样的处理事情，我会这么反应，这么回答，这才是我的神。我会依照自己的心意，照自己的样式，创造了自己的神。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是一个代代相传、恒久不变的流行病。人们喜欢创造自己的神。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然后耶稣向所有的人提出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在这儿指出，人类之所以得不到安息，是因为不信神的结果。他说，在你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你是没有办法真正享受到安息。到我这里来吧，我会给你安息，我要把天父显示给你。耶稣对你做出了邀请，邀请你到他那里去，又答应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当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首先会在心灵的深处体会到一股很甜美说不出来平安的感觉。我说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就是觉得很安详，很平和，非常美妙的一种感觉。我不再需要远远地逃避神，我不再与神作对了，相反的，我开始认识天父。我明白了为什么从前心里得不到安宁，是因为我不认识神的缘故。如今我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突然间我内心的深处就有了那股平安祥和的感觉。耶稣接着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轭是一个放在牛肩头上的架子，牛拖着这个轭用来耕地。基本上耶稣在说，让我来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吧，我会带领你，让你去完成我早预备好要你去做的工。因为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和计划让我们去完成。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耶稣基督要得着你们每一个人，他要得着你是为了让你去完成他在你生命中早就预定好的目的和计划。主有不同的工作让每个人来为他完成，他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做了不同的安排。主不喜欢浪费任何东西，他是非常节俭的，他要用所有可用的东西。当他得着你的时候，在他心里早就计划安排好要用你去完成那特定的工作，将荣耀归给他以及他的国度。保罗忠心的服侍主30年之后，看清楚了这点。他说，我还没有完全得着，当初我被主所得着的目的，我也还没有做完那些我该做的，但是我要努力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到神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仍然在继续在努力向前， 为了能够得着我当初被主所得着的目的，主在对我们说，把我的轭背在你身上吧。我对你的生命已经做了完善的计划，让我成为你生命的主宰，来指引你，带领你走向我为你所安排的计划吧。然后耶稣又说了第三点，学我的样式。耶稣说，你需要认识天父，但是除非我把父显示给你看，否则你没法子去认识他。所以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当你学会了我的样式之后，你自然就能认识天父。凡看见我的人，也就看见了天父。所以你们要学我，使得你们能知道神的真理，这真理会把神的本性彰显给你们知道。当你认识了神的真理，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有大爱、充满怜悯、非常关心你的神。他关心你、爱你的程度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他对你生活里的任何细节看顾的无微不至。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你们学了我之后就能学到天父的真理，这样你们就能得着有关天父真正的启示。耶稣接着就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经常有人会来跟我说，他们最近背负了很沉重的担子，这和耶稣说的正好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哦，我现在的负担好沉重，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办法撑下去，这担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了。诶，等一下哦，有时候那负担很可能不是神给你的，而是你自己找来的。有时候我们是很可能把自己的情况弄成一团糟。我发觉我自己常常背了很多不是神给我的担子，而我却在那里埋怨说，我的负担太重了。有人邀请我去挪威，当时我心中觉得有负担，就答应了那个邀请。但事实上我并不很清楚这个负担是不是从神来的，但是现在我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我觉得身心很疲惫，只想待在家里。可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得去，我不能只是抱怨说，主把这个重担压在我身上，我必须得去挪威。如果神真的派我去，他会加给我力量和精神，我就会胜任愉快。如果我负的重担不是他给的，那我的麻烦可大了。请你们赶快为我祷告吧。主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让我们想一下，耶稣的轭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背着一个担子，一个人的担子就是那主宰了他生命最主要的推动力。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的担子是什么呢？什么是他生命的主要推动力呢？当耶稣12岁的时候，对他母亲玛利亚说的一段话，显示出什么是耶稣心中最关切的事。这是在圣经里第一次记载耶稣所说的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当一个人说，我必须，你最好注意听着，因为你已经很接近事情的重要了。有些人常常说，哦，我应该去做这件事，我知道我应该去做才对。那你就可以省省心了，因为你离开问题的重点还远得很。当一个人说，我必须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听了，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父神的事，那正是耶稣生命中最重要的担子，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祷告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耶稣提到他的担子，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的，照着天父的心愿去做，讨他的欢心，应该是很轻省的，而不是重担。这里耶稣在向谁呼召呢？他是在呼召那些背负重担的人，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人们的重担是什么呢？你生命中背负的重担是什么呢？什么东西在推动主宰着你的整个生命？你也许说，老实讲，钱财是我生命的主宰，我喜欢用好东西过舒适的生活，所以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拥有很多的好东西，过一个舒舒服服的日子。有人会说，我生命的主宰就是要有好名声，我喜欢让别人羡慕我，受尊敬，我要成为一个名人。另外有人说，我生命中真正的推动力是兴奋及快乐，我喜欢刺激，我工作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赚取足够的钱去找刺激。我讨厌上班，我也不喜欢我的工作，但是为了赚钱我不得不去工作。我等不及挨到周末，好出去找点娱乐消遣，我整个生命都是围绕着周末和从那里得到的快乐。这就是我生命的重担。 你们再往深一点看，因为你们背负的其实并不真是这些单子。你要钱是为了给什么人？你为了谁去争取名声？你为了谁在寻找这些快乐？如果你从这些东西背后的角度来看，你会承认说，我要钱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喜欢富裕的生活，我要好名声也是为了我自己，寻找快乐也是为了我自己。现在你看到了真相，耶稣所说，那个沉重的使你背不起的担子，就是为你自己而活。当一个人只是为自己而活，那可真是一个沉重的不得了的担子，有那么一天你会受不了，看什么东西都觉得很不顺眼，甚至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你会变得愤世嫉俗，因为你永远无法满足你自己，你的轭太重了，你的负担太重了。但是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为神而活可说是全世界最能令人感到满足的生活方式。你要是能把生命完全交托给神，为了他的荣耀而活，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会比这个更令人满足。正如耶稣在第十章所说的，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的轭就是我活着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求神的喜悦。你会发现，去求神的喜悦要比求自己的喜悦容易得多。当你只为自己而活，永远也无法让你自己变得快乐，因为这不是你被创造的基本目的。神原本在设计创造你的时候，目的就是要你为他的喜悦和荣耀而活。当长老们在颂赞神，谈到神是配得天使的赞美时，他们说，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创造你，并不是要你为了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活。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活，你的生命就会充满了空虚、挫折感，永远不会满足。如果你为神的旨意而活，你背负的就是那轻松的轭，那么你的生命将会充满了意义、富有、完满无缺，事实上比你想得的还更多。就如大卫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生命就会像那满溢的福杯一样。愿主亲自祝福你的生命，用他的灵充满你，用他的智慧引领你。愿你与神的同行的时候每天得着能力，愿你开始经历圣灵赐给你的力量，带来你生命中的胜利。愿你克服那些过去主宰你的肉体情欲，开始尝到胜利的滋味。愿神与你同在，保守你在他的大爱中。愿你继续认识他，与他保持亲密的交通。奉主耶稣的名，阿门。